欢迎来到房仲小五的频道，大家好，我是小曼。
大家好，我是泡米。
这一次呢是要记我们上次呢要聊那个 ETF 的这件事，
这只是要跟大家说怎么去理财嘛。
前阵子有人想要用房子去贷款买 ETF 的
钱，有啊，新闻的标题就是这样子下。房贷贷出千万就为了要买00940，
因为太疯狂了，光是还没有上市它就有2000多亿的资金在里面了。但是呢其实买 ETF 人依照你的口袋深浅，它可以分成几个类型，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比较小资族，我每个月可能有1000块钱定期定额去买零股
当存钱用，因为你像储蓄啊，我也是买 ETF 每个月定期买，就让它配息，觉得比较稳定一点，不用关注每一个公司他们的营运怎么样啊，然后有什么风波，
像小资主一样今天想要买台积电，价位就是很高，一支很多钱你可能没办法买，
没有也可以零股买啊，
但是会很小啊。
可是你要去想比如说你投个5万10万进去啊，它现在呢整个大涨啊，都去赚了可能2-3万，那个比例很高
变成说就是只能赌一支。但是呢 ETF 它就是一篮子的股票，可能选了好几档，反正一年都会有2次依照它的筛选标准更新里面的成分股，
会抓几个稳定的进来包装起来，就是一只综合股票的。
可是它不像一般人买股票可以看我们要买什么价位比如说现在台积电700多我就是不想买啊，可是它不是啊。假设你今天要买这个 ETF， 它里面就是有台积电，它不会选低点的时候去买哦，它就是呢你买进之后，投信公司我也要在时间内把我里面的成分股全部都采购完成，所以它没有所谓的高点低点，卖掉的时候也是一样，全部的事情都是由投信公司帮你做。所以现在这个阶段20000多点，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现在进场风险有点大，
像我们现在就不太敢动了除非说是那个 ETF 就还是一样定额定期买。可是啊，我一直在想啊，你要他配的息啊够你的生活开销的话，要投多少张进去啊？
对啊，这才是重点。
因为你可能一个月要有50000块的话，那你成本要投几千万下去。
如果今天投100万，假设以6%来讲，那就是1年6万。如果你一年想要领60万，那就要1000万。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是有算吗？如果你今天要退休，大概有1000万的资金，你是可以放心退休的，因为可以投 ETF， 然后领60万，生活上面还是能够安稳的。而且我们算是现在一般的小资族，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退休族群，其实它还有分哦。我们先讲最高的，假设你的身价可能是1亿以上，对你来说分配这个 ETF 可能是你非常多标的里面的其中一个。
身价如果过亿的话，他还会买 ETF 吗？
未必哦，
他可能会投很多个。
对对对，他可能美债也买，基金也买，房地产也买啊， ETF 也买，很多投资方向。所以如果任何的意外发生，对他来讲影响度不高。
当然啦、啊、他毕竟有过亿耶。而且啊，你说的这一个方向，前阵子跟客户在聊天，我们有去聊到妈妈的存款，可是呢长辈的就有观念，就是钱一定要存在银行里或者是说保险箱里。但是他儿子已经也当爸爸了，对于房地产啊或是一些投资理财已经有一定的概念，他也是跟他妈妈说啊，你的钱不能只死守着在银行里，因为他会变保，至少说买一只股票，像 ETF 这样子类型稳定的让它去配息，至少说呢你这个钱在股市里不会被通膨掉。
如果你相信股市大盘它会随着通膨这样子成长上来，
因为你发银行你的那个利息很低啊，可能你要投资一间公司你又不知道，然后你有可能钱进去了，最后它跌到整个公司都倒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 ETF 的产品就是这样子。
对啊，而且另外一种类型可能就是工作中的，一样身价有这样子2-3千万的同时，对你来讲它是一个被动收入，希望累积更多的资产。另外一种就是今天只有1000万，因为这个风潮的关系，所以我全部都投进去了。但是呢针对这些类型，遇到股市如果有冲击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毕竟现在很多人在买，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擦鞋桶的理论，
擦皮鞋
的那种、就是如果你今天遇到在银行门口 擦皮鞋那种小朋友，他都在聊股市，他都想要买股票，代表这个股市可能到高点了，即将要遇到一个危机了。
这是一种民间传说吗？
类似。然后呢，有些人就用文言文的方式去叙述这件事情。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
对，
当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所以 ETF 有些人就是很疯狂的人去买，但是有些人他觉得是害怕的。我前几天在跟我妈聊的时候，她就说她有去买，但是我跟你讲，她其实呢一直在买进卖出，买进卖出。所以我后来跟她讲说，你应该不适合买 ETF， 你还是去看要买哪一只股票比较漂亮的。
你妈妈可能比较急性子，嗯，我想要买股票的，我也不管她怎样，我就是想要买股票。然后呢，我想要赶快获利了结的，我也不管未来怎么样，我就是想要获利了结。
但是 ETF 变动就很低，再来就是她要收一个管理费，另外一部分就是你每次的买进卖出，她一定都有税，所以你有可能没有办法在 ETF 上面得到价差。
对，那个贪婪的欲望
没有办法，嗯，因为他的性质就是这样子。
欸，我怎么感觉你在讲我啊？买的时候好像是在26、27，后来涨到29还30，有时候也是觉得欸，有赚的哦，好，那赶快卖掉，后来又重新配置进场，
但是就会买的比之前还要高。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追求的是股价差，当然就不是那么适合。
其实我一开始买股票的那一个点，我要找那一个配息高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啊，光抱着每年这样回馈回来的话，我那个股价就一直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耶。然后等到它涨上去的时候，我再卖，我是整个大获利。你知道这种概念跟你买房子投资租人家是一样的，就是呢，你一直在不断的回收成本，未来又赚的那个差价。
可是我这一波感觉起来就没有大家股票获利，然后冲出来买房子。今天我跟客户在聊，就想说呢，要介绍他们房子。那个先生就跟我讲说，不好意思，刚好这阵子拿去买股票，然后说房子的部分怎么办？他说，本来就是小小间也没关系，就先住啊。
可是这个是有房子的人，才能做这样子的资金配置啊。
可是你千万不要想说，我租房子的人，我把资金投进去里面，用这样子的方式赚租金。
我刚才是这样想欸，
那要看你的资本多少。
当然啦，因为能够去 cover 那个租金，你就要投入多少成本进去了。
欸啊，现在透天一间大家都租21,000-22,000嘛，嗯，我们就算20,000，你一年房租要240,000，我们刚算的100万只能领6万块呢。那你要投400万才能打平你的租金，
那有400万干嘛不要买房子啊？
中古的大楼，
对，
700多万，我400万全投进去，我只要贷300万就好了。嗯，那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呢？
而且还要把赚的利息拿去帮屋主缴房贷。
对啊，
想想都怪怪的。
啊，而且未来如果通膨的时候，那个屋主跟你涨租金，嗯，至少银行不会随随便便给你涨利息，
他会降你存款的利息。虽然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界。
怎么说啊？
你看到以前我们的生活，每一年每一天都是一个很固定的 SOP， 突然疫情开始，发生战争，制造通膨，
哦，
再来呢，天气也异常，而且最近有很多食安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要聊的。啊，
对，其实我们好像扯还蛮远的，但就是突然一个感慨。好啊，你说那 ETF 发生什么事情呢？
对，我们是要讲说，万一他遇到一个回档，就是现在20,000多了嘛。嗯，那假设呢，他回到17,000，那你要想的是说，你的股息不是你原本预计的那样子，
就会在缩减。
对，甚至是低于发行价了，所以你要去承担的是那个风险。当然，有可能风潮还是继续，散户还是一直不停的买。但是如果没有人接手的时候嘞，毕竟你现在是在高点。我觉得如果是小资主，你今天定额定存，对你来讲不会有影响，因为那个钱可能是我想要存起来的，短时间内我不会去动到它。嗯，欸，甚至是退休族，我不需要太担心这件事情。反而是那些贷款出来的人，或者再更严重一点的人，就是 all in 族群，可能也会有差。这两个族群为什么会有差？因为对他来讲，这些钱可能就是全部的钱。当你遇到回档了，我今天股息算一算之后，贷款你缴不了，嗯，这个就很严重了。因为股市就像我们买房子，我们也没办法预测高低点是一样的。有些人他可能说啊，那我就用宽限期啊，可是申请他只有3年到5年，看你过去的信用状态啊。
可是啊，像他这个方式啊，有没有那一种转贷到其他银行，前面也是信用宽限期，
他会越积越多，终归一句到最后你还是得要还钱。
对啊，而且你刚刚说如果是用房子借贷出来去买的，遇到这样子不如意的情形，他可能就是得要卖房子。嗯，但是要影响到整个房市的话，也要这一群人够多。欸，
但是我们今天就说遇到稍微的回档，你可能还可以去处理。嗯，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更可怕的事情，黑天鹅啊，或者是灰犀牛
啊，或者哥吉拉突然出现，
比如说突然打过来之类的，
不用打过来啊，只要给你断个货啊，或者断绝往来什么的啊。因为呢，我们台湾其实小，人口又少，你说我们要自给自足，这个很难。
大家都种田，然后养鸡养鸭，回归在最淳朴的状态，就是呢，你拿鸡来跟我换菜，你拿鸭来跟我换菜。
现在这个年代了，怎么可能去回到那个年代啊？哈，那都几世纪的事情了。
对，
主要是说呢，我们很多东西呢都是进口货，
对，
台湾货很少人买，为什么？因为进口的价格有的东西是便宜的，
哦，对。然后餐饮业啊，他们一定也会比价，一定都是用相对便宜。
哎，没有吃这种东西啊，我发现大家就是越活越精致，贵没关系，但是我要吃到那个品质。
关于这件事情，我是真的就觉得很害怕，
吃不到。
就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些人他说他存不了钱，买不了房，但是聚餐可能1000多2000，还是花得下去啊。
对啊，所以我才说现在的人生活形态整个转向了，他要活得精致，很重生活的享受。
应该这样讲啦，便宜有便宜的东西，贵有贵的东西，就是看你要怎么样去消费。
哎，欸啊，等一下，那苏丹红这个东西算便宜？他从哪里来的，
啊？是说台湾人就是还蛮健忘，最近我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在提及，
啊。因为啊，龟鸭屌出来之后就把苏丹红给忘记了。
可是龟鸭屌那个是真的比较严重，
因为我们去米搭，一定都会有龟鸭屌啊，虽然它是出现在百货公司的餐厅里，
但是它也是一个很平民化的美食。
小曼，你明天要不要先去买龟鸭屌来吃看看？
我可能会先买给舅奶吃，他可以以毒攻毒啊，然后他身上的毒素就全部都排除了。
哎，欸，他会被抓去解剖做实验，就像是呢外星人一样，他被送进去实验室一趟，回来之后就变成一个
回春
那个脸可能是不会变啊。
好，我们回来原本的要讲就是呢，如果今天遇到打仗这件事情，突然股票啊就给你腰斩了，崩盘了。因为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历经过好几次的那个股灾，最近的一次呢应该是2008年次贷风暴，那时候股票高点超过在9000点，然后跌到4000点，
天哪，
等于是对半嘛。
可是那个时候的股灾影响的方式什么吗？
那时候就是景气不好，法拍屋很多，房子没人要买。
那时候法拍真的很便宜呢，现在哦，比如说屋龄20年的透天价格是落在1880左右，可是你可以去想象哦，在他的屋龄啊，大概6-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法拍时期5-600万哎，欸，
那时候买进了，到现在应该会觉得哇，自己变得好有钱哦。
可是啊，我跟你说，你会觉得我以前买这样子，跟现在卖啊，我赚了1000多万，然后我还要再去外面买房子的话，突然觉得这1000多万不香了。所以这就是通膨的可怕。
所以你会觉得说，房子啊买了之后好像涨了很开心，可是其实你不会去买。
所以你说的这个事情啊，算是一个观念。你如果现在正在买房，你还在考虑说未来是涨跟跌的话呢，真的不要再去想了。因为当你真的买下去之后啊，那些事情跟你完全是没有关系，没有瓜葛的。你只要关心每个月的收入能不能去缴这个房贷就好了。
没有错啊。所以你看哦，如果你今天是贷款 all in 去买那个 ETF 啊，遇到一个股市的回档，可能今天房子是保不住的。如果你要等到经济复苏这个过程，你不知道会多久，而且在那个情况之下，银行他绝对不可能再敢给你宽限期了。
遇到这样子的风暴，银行是戳了一弹，
所以那个当下你也没办法危机处理了。当然这个是我们讲最差的情形是这样子，但是后来想想必须要很多人去做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可是我觉得借钱投资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那就是一个风险性了。因为呢，你一定会想要全部投进去。今天如果有工作都是小事情，大不了我就是慢慢还啊，
做不久就做两个。
今天没有工作，那就可怕了。
那你就只能再去工作了。
怕是工作也还不了才可怕。因为呢，你可能以前买的房子到现在的市值可能已经提升了。如果你今天借款的金额是超过你的负担比例，就还不了。但是呢，如果遇到我们说的就是很疯狂的情况，大家真的都拿房子去抵押买 ETF， 没有办法支付，他拿房子出来卖，确实有可能会影响到房子的价位哦，价格上面可能就会。希望赶快把这个债务处理掉。
可是你说影响整个房市的市场的话，我觉得应该不容易。但是保有一个心态，就是呢，我有可能可以捡到便宜，单独捡到便宜，而不是说整个市场都是那样子的氛围。所以你是不是那一个真命天子呢？就是看你的抉择快不快速了。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对于这次 ETF 风潮，你可能也有买进啊，或者你没有买，可以分享给我们。如果呢，今天在高雄呢，有任何的不动产或 或房地产要托租托售的话，
尤其是小团队在地经营的人物，也欢迎找我们哦，请拨打073735555 073735555，小团队将有专人为您服务。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记得上 YouTube 搜寻
小五线上赏屋，
帮我们按赞分享加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你就可以随时收到第一手商品通知。
我是小五团队的小曼，
我是泡咪，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